各位局长，阿弥陀佛。还是讲一下新闻。今天下山看报纸才知道，这个国际卫生组织把我们列为不建议旅游的地点，甚至包括我们出去大概也都会要受到限制啊。真的是该我们多在家里自己居家隔离。好好念佛诵经回向的时候，真的本来有机会能够借这个因缘呢，自己不需要多走动啊，东摸西摸啊，不需要找别人串门子啊，真的这些三业不清净的造作呢，能免是免，这个刚好是一个时候啊，觉得倒是很好。可是有一样东西绝对不能免的，我觉得自己的功课。趁这个机会，三业清净了，心清净了，自己应该要开始能够提得起来。过去说这些忙嘛，但是不得忙的时候呢，你的书啊，能不能读啊？你自己在自己的佛堂功课，你做不做呀？甚至到了佛堂，我知道有很多佛堂也开始有了受影响的现象啊。该放假的放假，然后墨学有一个不太一样的看法，我是觉得。像我也念佛的哦，但是到了佛堂去，其实假定大家念佛不跟着拍子走哦，各走各的调，也其实蛮难听的啦。那比较庄严的一种方法是，真的大家这个很肃穆啊，能够把心安住下来，其实默念意想是一个蛮好的方法啊，甚至是就随着这个念佛自己默想，然后拜佛。我觉得更应该在这个时候要多信仰三宝，因为这个是最亲近的方式，而且跟别人最不会有什么互相传染的嫌疑啊。甚至呢，我们一直一个道场，绝对要做一件本来去一起共修一定要做的事情，那就是净坛，就是要亲近那个道场。还记得在道济法师带礼拜六下午的这个。以前是六人班读书会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他可以说是要求了，但是很多师兄师姐也都非常的发心啊，真的就是每一次上课前就来把这个教室啊，真的能够清净一遍，就把它打扫一遍。那这个当然有实质的作用，也有表法的意思。当我们真的愿意，你当做是做福德也罢哦，尤其像现在，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用。简单的消毒水，或者是最起码水吧，就把那些这个表面的哈，因为人都来来往往过嘛，所以把它清净干净。那么，甚至现在很多地方，我中午去吃饭的时候还要进去量耳温，对不对？然后取菜的时候呢还要戴口罩，我就说吃饭的时候就不要戴口罩啊，他说不必了，就取菜的时候啊，怕你要打个喷嚏啊什么的，戴口罩。我觉得这些清净的习惯还是我们能够尽量去遵守啊，自己能够制约、制得住自己的身心，这个倒是一个修定的机会。那我们这节课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各位讲啊，我们本课先给各位上的第一个学期呢，就是三摩地的前行，就是对治五盖。那今天呢，谈到调举的对治的时候呢，就要开始学到它的非实。那个非实的部分呢，就是奢摩他的六种心住，啊，已经开始慢慢接近到主题了。不过这都还不是正修，还是方便修、随顺修的阶段。所以我觉得借这个外缘呢，真的不要心起恐慌，借这个机会，真的借着这个真正很严肃的外缘，让我们真的三业清净，好好自己自修，啊，观想。默念回向，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因缘啊，很好的因缘。所以如果自己这边恐慌啊，忙来忙去啊，到处打听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当然我觉得那也很好哈。不过增加这种不亲近的互动，反而不是一件好事儿啊。能够让自己少走动一点，我觉得会比较更好一点。还有，真的，万一我们是有这种嫌疑的时候呢，自己也要确实做好自己的居家隔离。居家隔离不是就在家里等死了，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治疗该治疗，那么现在其实也可以啊。真的死亡率其实低于5%，其实这个不算高的哦。 真的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你真的确实做好隔离，也是可以避免了心中的担心。借着机会在家里确实做好清静的功课，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最重要是自己手不要乱摸哈，口罩也不要太信任。因为呢，我今天下捷运站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人穿戴口罩是这样子的，那口罩拿起来，他不从这个绑的那个带子地方松下来，他直接就抓这个。手就伸到里面去，啊，那个拔起来，啊，闹哈，你手手哪抹到什么物件，然后捂着口罩，那手又伸到那个口罩里面去，这样子抹来抹去，然后抹完之后呢，那个口罩，我看它根本不是往内叠，是随便就这样叠，里外不分的，就这样一拉，然后就手口就这样一抓。我说哈，假定自己个人卫生的习惯哈，以及自己的次序感，假定做不好。真的，你以为戴口罩就没事啊？何况我今天又看到有一对母子，那个孩子是抱在妈妈怀里面的，那妈妈戴的口罩是很普通的，一般不是那个活性炭的口罩，就是一般布的那个口罩，然后他就勉强要他的那个大概还不满1岁的，恐怕我大概不满6个月看他的样子，就要强迫他的 baby 哦也戴口罩，你看。怎么可能让一个不满1岁还不会讲话的孩子戴口罩呢？然后呢，就一直要把口罩往他的嘴上捂，越捂啊，那孩子越哭，你知道吗？越哭的时候呢，他的呼吸啊，就会越急促啊。那万一旁边有一个本来他不会感染到的时候，就因为这样子，就把他吸进来了。其实我真的觉得，国人呐，对卫生的习惯还是缺乏很多的常识知识啊，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应该要多一点教育的。传播媒体啊，真的不要报一些让大家不晓得该怎么办，然后恐慌的事情，应该多正确的教导，到底该怎么样居家啦、行动啦、行住坐卧的一些清净行应该怎么样。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事情。好，不说废话了，回来我们还是节前一下啊。上个礼拜呢，我们把卷31哦，各位翻一下，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一段。上礼拜我留了一个尾巴，就是在四种道理那个观的地方啊，我留了一句话没有解释哦。我们把这句话稍微看一下，在1016页讲的四种道理观察当中呢，我们讲了四种啊，一个是观待道理，一个是作用道理，第三个是正成道理、法尔道理。那么简单的讲啊，观待道理就是观待五蕴以及五蕴的造作。都是需要相对待一切的因缘而成就的，啊，道理上是如是因如是果，但是虽然有那个因就会得到那个果，但是这个毕竟只是一个道理。那么所谓道理呢，就是还没有升起。那么道理本来不生，可是为什么会生呢？我们说就是因为没有知识嘛，对不对？无端造作，就是无明原形而生的，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有知识，那至少就可以按照知识去做到自己本分内的事情。那你说，那我不知道的事情怎么办？不知道的事情没有办法啦，我只能够让自己的造作的习气呢降到最低，不必要做的啊，做自己真的活命啊，活命上必须要做的那些事情。所以你看哈，一个出家人他为什么叫做沙门啊，沙门有一个重要的意思，就是清净的意思。为什么他在清净？照经本里面讲啊，一个严格修行的出家人啊，真的那个三业清净到可以啊，他不是自己一个人静坐林间，对不对？要不然就是精行啊，要不然就是拜佛，对不对？要不然就是自己在念诵经典啊，就是这样清净。他怎么会有一些因缘？真的有些因缘还是会让他无常了，对不对？也就真正认了，因为本来我们就要办生死这件大事啊，只要能够，虽然自己还没有什么圣道的成就，至少心没有愧对天地，你能够善心而死，至少死有其所，都没有什么担忧自己会去哪里的问题。如果你真的有一点这个圣道的味道的时候，你自己对于自己的往生更是有把握，对生死也不会放在眼中。所以呢，这个道理就是要让我们悟到这件事情。 所以你确实去实践，硕硕去思维，以及做这个道理，以及符合你学习的这个道理的这件事情，记得不要把道理放在心外，不要把道理呢就置之度外，说哎呀这个只是知识，错了。佛法不同于一般的世间法，世间法你可以说我知道它，我拿来也是只是为了讲课啊，拿来只是为了获得一种证照的资格啊，能力啊。事实上对出世间法的佛法来讲呢，完全不然。你如果知道这个是解脱生死的一个道理，就应该要付诸于行住坐卧，确实去实践。那我们接着为什么要在这个称盖之后呢讲调举？因为调举最重要的就是讲不正寻思。不正寻思当中会讲到非常多的观念，就是我们自己平常会打妄想。那么我们打了很多的妄想，其实呢其中有几样，有六样啊，不只是六样，一二三四五六样哈。六样之外呢，加上目前啊这个调举这一段呢没有谈到的三个，等一下我会补充。所谓不正寻思，简单的讲就是我们打妄想。可是在这么多的妄想当中，有哪几类的打妄想是对我们追求圣道以及修学三摩地障碍最大？那我们等一下在谈到调举盖的时候呢，就会谈到这件事情。因为调举盖是直接障碍我们修定的啊，直接障碍我们修奢摩他的。好，话题再拉回来，这就是作用道理。作用道理就是我们既然知道一个观待道理，那么所知道的那些因缘，既然我们过去没有知识就算了，对不对？一切只能交给老天爷跟自己的命运啊。那么如果我们万一已经知道这个事情呢，自己又疏忽大意，任由自己的习气，所有合理合法合情的道理就应该去改变自己的习气。如果学了一堆的道理，自己的习气不改，对不对？还是无明原形不断的造作，那真的是自己找死。那么如果我们知道这样做确实是不对，那就应该让它生出作用来。所以作用道理我们上次念过啊，就是硕硕，对不对？多多这样照的那个道理去实践。那么实践出来之后呢，你自己真的受用了之后，硕硕这样作意，有一天你就可以跟圣教量作证，乃至于你的限量就可以作证，就表示你开悟了。比量可以作证，就是说不但在你所学的道理上能够得到能观的智慧，就是现观的智慧，乃至于你能够得到所谓的法类智。在我们以后要学到的十八心当中呢，会讲到我们先能够认识这个法，就是认识什么？这个法就是因缘，了解这个任何一个法的十二因缘。我这个认呢，我通常都会把习惯写成这个。你要确实认识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把这个东西称为法忍啊，法忍。所以在忍辱波罗蜜的时候呢，讲三种忍，一种忍叫生忍，生忍就是要忍众生有情对我们产生的一些不饶意啊，像我们以前所谈到的这一段称呢，就是要忍这件事情，先能够安忍住，然后呢，再去认识道理。把道理，所谓的道理呢，在这边所讲的道理，最重要的道理就是缘起的道理啊，或者唯识最喜欢谈的不只是缘起，他把缘起开作十二因缘啊，十二因缘，从十二因缘当中呢，了解无常、缘生、苦、空、无我。等一下我们又会再提到，这是我们在一概那个时候提到的事情。那这个缘起观呢很重要，这缘起观等到我们讲到26卷到30卷的那个时候，对峙痴啊，对峙疑盖哈，那个时候我们会详细的讲到缘起观啊。那我们前面所讲到的疑盖缘起观呢，只是把前面的这个有熏有事三谛的一些资料呢，让各位先做浏览而已。那我们六品思维等到所缘差别26卷以后，再跟各位做详细的说明。因为缘起观在唯识观当中呢相当重要。好，你有了法忍，生忍之后有法忍，法忍在证到无生法忍之前，必须要接近还有两段。第二段叫做得法智。什么叫得法智呢？法住智是也。什么叫做法住？法住者就是法相。你要能够在一切事项上知道这个事项符不符合那个道理，对不对？你必须要知道哦，原来 道理不是白纸写黑字的那些字而已，因为那些字所指的是一些这个事可以做，那个事不能做，把所有事项跟这个道理的合跟不合都要能够确实观察清楚。如果你只知道道理而事情上你都做得不能够随顺，不能够随顺那个道理，等于没有用啊，等于没有用。不过这种法治只是能够去认识道理相顺的事项。可是我们在以前念书的时候，老师就说啊，你要举一而反三，不能举一而反 0.3。 老师告诉你说这个道理就要怎么做，好，你就这么样去做，你把那件事情确实做得很好。如果我们真的有智慧的话，就应该要知道，现在他只是告诉我啊，要戴口罩，对不对？好，要戴口罩之后呢，口罩是防患外面的细菌要侵害到我们，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要维护怎么样口罩的清净啊。所以到底口罩它的有效期是几天，它的取拿正确的习惯是什么，这个都是在报纸以及一般的媒体都不跟我们讲的，我们要举一而反三啊。这个叫什么？这叫做法类治。你要举一而反三，根据自己过去的知识，根据自己尝试，根据自己思维比量思维的道理，去不断的找到跟你原来所学的那个道理教我们要做的那件事情相关的跟他随顺的所有的事情，我也都令他清净啊，令他清净。于是呢，他就有了以小博大，对不对？你只要学一个道理就可以学到哦，好多相关的知识。如果我们重视这个道理，确实去实践，得到了法治以后，你就要举一而反三。所谓法类治，就是举一而反三的意思啊！不要说好啊，就只要戴口罩，于是我就只相信戴口罩，其他的卫生习惯我一概不管，一概不管，这样子是没有办法就近的。要得到就近的智慧，就需要从法忍、法治到法类治这三段。好，这个以后我们会再提到，简单跟各位这样子简单谈哈。好，我们呢再看到，当你能够用圣教量，能够用限量乃至用比量去认识这个道理，去实践这个道理，去证明这个道理之后呢，你就知道其实道理是这样子，本来可以不生的。于是你就了解到法尔道理。好，法尔道理，法尔道理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再把这段文念一下，1016页倒数第二行。一正成道理寻思持敏，就是前面那段的结尾，对不对？好，你能够用自教量，能够用限量，能够用比量，依前面这三种思维的方式，这就是思索成立要讲的，能够依着这个道理去寻思持敏观以后，就是寻思前面的这五品硕硕的继续加行，怎么样 进一步呢？又及此法成立法性，难思法性，安住法性，就是所谓修持敏。那么这样子修呢，去进一步修学法尔道理有什么好处呢？能够确实断嗔恚。为什么断嗔恚？不是在嗔恚生出来之后去断它，因为法尔道理是真的在因地令它不生，所以请在能断这个旁边写下，在嗔的所成立的因上，因地上令其不生，这个才是真正的清净啊。所以如果这件事情是有过患的，这件事情是会损失功德的，我也知道道理是这样子了，作用是这样子的，然后也证明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我当然不是在果地上让嗔升起，然后硕硕再去对治它，对不对？我说哦，原来你学了半天嗔恚啊，嗔恚简单，万一我不小心对别人讲了一句坏话，那我只要跟事后啊跟他鞠个躬说对不起，那这种回事吗？我去见到人，啪打你一下，然后马上说对不起，又打错人了，啪又打一下，还对不起，又打错人了，骗笑哎啊！如果只要认错就可以解决嗔恚的话，这是道理吗？我只是讲的比较夸张而已。所以呢，真正学一个观，他要对治一件事情，目的不是在对治，因为这种对治太累了，对不对？如果正是我们真的甘愿去认错，这样认错的太频繁，我们就会觉得犯错没有关系。因为只要能认错嘛， 所以忏悔跟惭愧最重要的关键是因地不生，因地能够确实按照道理不照做。所以啊，我们经常在世间法都讲过啊，预防胜于治疗，是不是这样子？刚才柜台师姐啊，淑琴啊，就拿给我一个药单，中药单，听说呢好像是台南还是高雄的一个中医师开出来的药单，后我一下子什么白樱花还是什么，后我马上中药部都缺货啊，就是因为那个一个药单的关系。真的现在啊，老实讲，不要说是哪一个药师开了，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敢说啊，开个药单，真的现在谁都相信。我不是说不相信那个药单啊，我的意思是说啊，真的确实重要的问题啊，在预防。真正的预防是我们的三业，不是反而从外面啊去服用什么东西去。你知道啊，我不是在讲那个药方的不对啊，观世音菩萨，我没这个意思，请问没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看啊，如果我多照做一件事情，我是不是要去贴油啊，对不对？我是不是要去转油啊，然后自己吃的也感觉不错，对不对？啊，也很好心，就想要介绍别人，对不对？啊，会不会？然后呢，你一个人介绍这样十个人，十个人每一个人又介绍十个人，就摆。那万一中间有一个人真的已经有病了，对不对？啊，本来没修嘎呗啊，其实也就照做了。当然，这个时候呢，如果真的有这个好消息能够去告诉别人的话，用电话，对不对？用 fax 啊。等等，我们可以改变过去的习惯，不要老是借一个好像自己以为是的理由，然后呢，过去的习惯完全没有改。因为现在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减少面对面不必要的 interaction， 就是互动，能够让这些互动不必要的互动尽量减到最低，是不是这样子？这样子传播就会缓慢下来，让那些卫政啊，就是卫生署相关的防疫机构的人，真的不要忙得那么累。你要知道，他们不是不尽心啊，不尽力啊。如果我们真的自己不断的在这边无端端照做啊，真的我觉得台北、啊、恐怕会变得很严重的疫区啊。南无观世音菩萨。 OK， 好，回过头来讲这个事情。所以能断者，我刚刚讲过，就是要在因地上确实能够自己守，就像守戒一样，确实让它不生，这才是关键的道理啊。然后呢，你也不要再去想为什么不能这样做？为什么不能这样做？一个守戒守得很难过的人呢、啊，就是经常去想这件事情。Why not？ 为什么不行这样子？阿伯利贝诺，真的要等到你旁边人真的有人生病了，然后你呢也是他的一起同住的屋檐底下的眷属，然后你们全家被居家隔离了，你才会认识哦，原来因地有这么样麻烦吗？所以确实能够在因地上清净，才是真的断一切烦恼的根本啊！这个不需要什么去解释的，也不应去分别，应该确实去实践。所以我上个礼拜也讲过，圣洁者是必须要由修所成慧而发出来的一种殊胜的见解，不是只是理解这个道理而已。如果认为我们对的道理，绝对要去实践，因为它确实能够令一切烦恼不生。所以你真的得到这个不生的好处之后呢，你回头过来见证这个道理，这个叫做圣洁，这个叫做圣洁。好，那这个是白法里面呢对他的一个解释哦，跟各位报告一下。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关键呢，就是成立南师安住三个法性。这个法性上次有跟各位报告过业马吗？没有吗？好，我们来看一下868页，请各位翻到868页。868页呢，这边呢是，哎，对，我要各位自己去预习，还是要复习哈？预习，因为还没讲过，要预习。那我也不想详细去说哈。那这边的几个重点，我还是会跟各位讲一下。那我主要就是讲刚才那三个啊，南师啊、安住啊、安立啊，那个是我们要讲的东西。好，这边呢是哪里呢？这边是14门啊，修三摩地的资粮当中的一门，叫做文思正法。那么它的完整版本呢，在思所成地，因为思所成地三卷多啊，太庞杂了。那么我们现在先不要去读它，那就用偷懒的方式呢来读868页。这里我带各位简单的来画一下重点哈，来看一下868页第。它的前言应该是在前一页，各位快快的看一下867页。 867页1234行这边呢，他说如是思维复有二种啊，就前面讲文嘛哈，文就是文思啊，文十二分教啊，那个我们不谈了。然后呢，思呢就是两种思，什么思呢？一者以算术形象善巧方便算计诸法，那个算计不是去计较艺术哈，是去思维为什么五蕴只有五而不是四而不是六，哈，为什么就是色受想行识？一个一个安立的重要绝对的必要性，它的必要且充分条件是什么，确实都完全的去了解啊。那么乃至于文所成立那个地方会告诉我们说，有所谓一法，有所谓二法，有所谓三法，有所谓四法，为什么佛陀为要这样子开，绝对有它的道理。第二种算术思维呢，啊，第一种是为什么他是要开五门，为什么不多不少，绝对有它的道理，对不对？这是第一种算术思维。第二种算术思维是为什么他要色受想行识这样的次第开出，去思维这个次第啊，去思维这个次第，这个也是算术思维啊。那我们有机会或者自己愿意去听啊，妙老的袋子在讲到思索成就的时候呢，这里就讲得很详细。好，我们今天简单跟各位介绍这两种说说的带过。那么第二种呢，二者以称量形象依正道理观察诸法的功德跟过失啊，把功德跟过失画下来。任何一个法，任何一个法，我们都要知道如果做它会有什么功德，会有什么过失，如果不做它又会有什么功德或过失。所以总共二乘二有四门啊，依着正道理，所谓正道理就是自教量哦，根据我们所读的经教十二分教当中教给我们的道理，我们要烁烁在事情上事项上去思维，如果我照那样做有什么功德，有什么过患，我不那么做有什么功德，有什么过患，确实能够很清楚。然后呢反复反复思维啊，反复这样思维啊，然后呢确实真的能够发出一念净性，然后开始去实践啊，能够发出实践为止啊，这个是这边所说的事情。若思维诸蕴相应所有言教，若复思维如前所说所余随意所有言教。这里呢在所余那个地方呢，请各位来注明，前面呢是不是诸蕴啊，蕴，我们之前曾经补充过显扬圣教论，把唯识啊，把唯识所应该要修学的知识归纳为九大类，有没有？我们在讲一概的时候就九大类，我大概简单的报告过那九大类的名称，详细各位可以去参照显扬圣教论。那么蕴只是其中的一类啊，还有另外什么八类。所以这边所谓的所余者，各位去对照我们之前所谈到的显扬圣教论补充出来的九种所知识啊，九种所知识啊。那如果不知道的各位回溯去听录音带，好，这边就不讲了。好，那么把这九种事情真正烁烁去思维，然后去想想看在我们的行住坐卧上怎么真的去实践，如果那样去实践有什么功德，有什么过失，不那么实践的话有什么功德，有什么过失，确实都能够了然于心。那么烁烁意念在前，为什么要意念？因为意念的下来，你在入定的时候可以去观，你在出定的时候可以去真的实践，所以入定出定都能够跟这个道理相应，于是呢你就可以止观等持，达到等持一心的阶段，能够出定入定都住在定慧等持的状态底下，这样子就叫做三摩地。三摩地并不是在静中修的哈，是静动都要能够得到一心，能够得到等持的效果，这个才叫做三摩地哦，才叫三摩地。所以呢底下他就说了，此复云何言色者，这个就是介绍好，这边我就不讲了，翻过来翻过来，然后开始讲称量形象依正道理诸蕴思维呢，有以下四种。第一个观待道理，在这边的一二三四五行，各位看到了吗？好，我们念哈，云何名为观待道理呢？所谓略说有两种观待，一升起观待，二施设观待。升起观待者，为由诸因诸缘，看到这个就稍微画一下哈，因缘，所谓因者 清音元是爷，对不对？那么元呢，朱元呢，就有三个，来，懂我意思的跟我讲一下，哪三元？所缘元、增上元，还有等无间元。所以一切法观察十二因缘以及四因啊，以及四缘生这个道理，唯识观的入门就要先从一切法上去观察十二因缘以及四缘生的道理啊，这要非常的熟练啊，非常的熟练。等一下我会再跟各位补充一下前面一概所说到的部分。所以升起观待就是在一切的法上去思维四缘生啊，四缘生就是十二因缘的归纳啊，就是唯识对十二因缘的归纳，唯识把十二因缘归纳成四缘啊，归纳成四缘。那么一切法观察这四缘升起诸运的道理，此运升起要当观待诸因诸缘，就是没有因没有缘是不可能无端端升起的，对不对？所以呢，不要怪罪鬼神，不要怪罪自己的命运，不要怪罪自己权力之外，不要怪罪自己能力之外的事情，所有你自己根本无能为力的事情是无法怪罪的，这不应该去失忆。你应该去失忆的事情是什么？你明明知道的事情，你为什么还要明知故犯？是你根本吊儿郎当不以为意，还是根本不怕死活？所以为什么我在一概之后称概之后要讲调举？因为我们的生命还有太多的时间花在一概那个时候所讲的不正不应循思上面，以及花在嗔恨一切的九种所恼事，对不对？我们就之前报告做，乃至于今天又要跟各位讲六种循思上。你看我们的生命有限的，有限，如果太在这些事情上浪费掉我们的生命，请问我们还有什么生命的时间拿来修法呀？好，所以等一下我们继续跟各位讲调举的六种不当不正的循思，少去造作这些事情，对不对？那么至于我已经在法上因缘已经尽力了，还会发生无常，那真的是不只有你这样子，任何人如果真的你已经这么尽力了，大家都知道了这事，你也都知道，你也都照做了，这个无常还是临到你身上来，那不是我的体质太差，就是命该绝也，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要有个安心立命的法门，是为什么这么重要？确实修无我我所，把生死这件事情能够看得自在，是多么重要的事情。要能够这样子看待自己的生死，能够确实快快在这个地方开悟，悟无我我所是很重要的关键。再次又强调一遍。好，那我们看看呢，那个韩老在这个批评记这边解释了，有一个地方很重要，我还是念一下。他说呢，所谓诸因诸缘势力升起诸运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就引了有循有势地说，有十因四缘升起。各位看到这里啊，韩老忘了帮我们标记他出于哪里。我把各位找出来了，在336页，各位看到第一册336页，这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哦，336页解释甚深意卷十啊，卷十有循有势三地里面第十卷，各位没有看到，找到了吗？在中间那个长行文，问如世尊说缘起甚深，此甚深意云何应知呢？答有十种相应知缘起甚深，有没有？就是这里，这里分作十门，这十门呢又归纳啊，又归纳成四缘，就是这里。那我们讲过了哈，就不再复习，各位自己去复习啊，自己去复习。那么这里呢，请在旁边呢写一个叫做四循思观，以后我们才会讲，但是请各位在这边先注记，以后可以勾记到。什么叫四循思观？四循思观是唯识啊，在修到四加行的时候，就是三贤未满，要开始修四加行入见到位的时候，要修的四种观之一，叫做四循思观。我讲白话，什么叫四循思观？四循思观就是我们学到一堆道理了，在圣教量学到一堆道理，对不对？那么佛法教我们不是要迷信， 要去证明这个道理，对不对？整个四个道理就要去证明这个道理，乃至于要去一念尽性。法尔道理就是一念尽性，你要能够烁烁思维，而且证明到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当这个东西证明本来如是的时候，你就消归自性，法尔如是嘛。当你消归自性之后呢，你根本不再去有特别作意了，所有的功夫要到这里才算是圆满哦。那个时候呢，你对这些道理已经不再需要有任何条件，你根本就是精进一行三昧，只管去做，不会有任何因缘会让你从这个地方退下来。这叫做上菩萨位入阿毗跋致，能够确实把这些所知事都做到正道法尔道理的地步啊。在唯识观讲得很清楚，四巡视观就是说，在道理教我们所做的事情，我是不是都已经实践到法尔道理这么圆满的地步？大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个道理，我是不是都已经实践到这个地步？硕硕在这个地方检查我们的身与意，我的身与意是不是真的实践这个道理，在一些事项上照这个道理这么做？老实讲啊，这个是入很深的具足戒的清净状态，对不对？你把一个戒定慧持守到这样子清净的地步，这么圆满的地步，完全是密不透风的地步。禅宗也是这样子，你要悟一心啊，你要见真如啊，你要参参参。当你二六时钟乃至于睡觉的时候，你都在问谁呀、谁呀、谁呀，就是你是参话头啊。你要参到这种地步，在任何事情上你都在问谁，到这个地步哦。所以不管是哪一宗派啊，老实讲，你修法就要能够修到四一心，这叫四一心啊，是吧？修就要那个四一心。前面还有一个，依念佛来看的话，就是功夫成片。你至少要能够把妨碍修法的烦恼啊，至少能够怎么样，让它不现行，这叫调伏。你在修法的同时，能够调伏烦恼，用前行方便调伏烦恼，让你的家行能够起得来，那叫功夫成片。这个是我们修法的起码。可是真的要入到见到位之前，至少要有四一心的功能。四巡视观，我们所做的一切，身与意所做的一切，是不是在事项上完全符合这个道理？自己去检点看看，检点看看。OK， 这是第一个。然后我们还乃至于还有明巡视观啊，那以后我们再来谈哈、这里就是谈到这个部分。你要在一切事情上去确实思维实因是缘生这个道理啊，乃至于呢得到三个结论。那三个结论呢，在340页，在340页最后第二行，生者非有，缘无作用，缘力所生，有没有？好，我又再次把这个是都是之前跟各位讲过的业嘛啊，那由实因是缘生去证到这三个结论，对不对？由这三个结论去成立法性，等一下我们就要谈了。好，我们再翻回来。所以你看哈、整个这部论呢是非常完整的，互相有关系，而且贯彻这几个关联性的都是十二因缘啊，十二因缘。所以有心有事地，我曾经跟各位过去讲过这一段十二因缘的部分呢，讲的在所有的讲十二因缘的书当中啊，没有这么详细的，真的非常值得这一段啊，非常值得读哦。好，我们回头过来看868页。刚才呢简单跟各位念了观带道理，接着我们来看看施设道理啊，施设观带啊，施设观带。何为施设观带？前面呢是在事项上去寻思这件事情，寻思什么？寻思实因是缘生，得到三个结论，对不对？然后呢进一步要去观察，其实所有这一切我们认为真实的这个法界，实在是由名句文啊，名声句声文声所构成的。何谓名声？我想先讲文声。什么叫文声？就是像我们书里面讲的每一个字，一个一个字母啊。文声者指的是我们所用语言的那个一个一个文字啊，一个一个的文字，乃至于那个文字要去念它发出那个声音，一个一个字母的发音 都叫做文身，文身。好，然后呢，由这个文字，你合成一个名词，哦，比如说廖成林，对不对？廖成林是由成林这个名加上我们祖传下来的这个廖这个姓组合而成的。啊，只要有两个文字以上去组成一个所谓的名词，乃至于组成一个形容词或组成一个动词，对不对？这样一个词就叫做名声。那么假定把两个名词以上啊，用一个介系词乃至于一个动词把它连接起来，比如说廖成林很帅，廖成林是一个名，对不对？很帅是一个形容，它也是个名，中间加一个是很帅的，对不对？把它连接在一起啊，把它连接在一起，那这个就变成一个句子了，对不对？如果我只讲红花讲美，那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说这一朵花很美，那就变成一个句子了。所以句子就会生出什么意思出来，生为意思出来。那么唯识呢，就教我们观察，其实会生起苦受乐受无忌受的，不是事，不是我们刚刚讲的那种事情，对不对？你看啊，路上我们去踢到一颗石头，然后于是我们绊倒了，啊，哎，好痛哦。那这个痛是谁造成的？我们通常都会怪什么？怪那颗石头。好，阿伯利呢，真正要受气，提个榔头把那石头敲碎，难道你会不痛吗？如果那颗石头是你痛的因的话，那照理说因除灭了，是不是就不痛了？可是我们常理想想看，你把那个石头除灭掉了，会不痛吗？啊，还是会痛啊，还是会痛啊。但是有人呢，就这样子跌倒了，起来，我开悟呀，你知道？有人这样，有人说，呼呼哎，没听啊，没听啊，不是没听啊，他跟自己安慰说不痛，对不对？因为他说，在这个大众面前喊痛，五告更小，知道吗？所以老实讲，一个事情是发生了，可是真的会接着带来什么感受，乃至于会接着造什么业，不是那个事情本身一定有什么结果，都是我们用了一堆的名言加以自己解释，对不对？自我对话，乃至于可能旁边有一人无端端的讲这句话，把酒不看了啊，本来已经很生气了，对不对？人家不但没有怜悯你，还在旁边呢，火上加油。你本来没事哦，这个时候人家俩攻，对不对？哦，你这样真的是在要求，然后拿石头 K 他，起了嗔恨心。这个老实讲，都不是那个石头的错。到最后，我们后来祸业苦一直不断的辗转相依之后呢，升起的结果都是名言升起，都不是那个事情升起。各位自己去思维一下，很多的情绪，所有的升起，是不是就是自己怎么去解释这件事情，乃至于你是不是听到别人怎么解释这个事情，对不对？那你可能同意，可能不同意，你可能在那个在他所解释的那个意思上去继续寻思，乃至于你觉得哦，我非常不爽，或者我觉得无所谓，或者我觉得哎呀，这样比较宽心一点，对不对？如果旁边刚好有个人看你跌倒了，赶快把你扶起来，完全好不好？拍谁哦？好，我这个路哦没有铺平，让你跌倒，实在很非常抱歉，你马上很尴尬，对不对？所以其实哦，所有一切的事情的发生，它的结果会怎么样，在三受上以及三性，就是善恶无忌业上怎么去造，都没有一定。被什么东西影响？被名言影响。在这个中间，假定名言的造作千差万别，随后跟着而来的结果就也跟着千差万别。所以唯识告诉我们说，应当观察我们的三受乃至于三业的造作，哦，会产生善恶无忌的一切的因果，都是因为名言为因。那是安呢？都真正有够见晓啊，对不对？不过就是一些话而已啊，乃至于说白一点，那就是音声啊。今天你只是我们都听得懂国语或台语或客家话，对不对？今天如果我用非洲话，用很温柔的方式，我讲王八蛋，然后用 反正就是用非洲话，我是不要讲，反正讲一个我们大家都听不懂了，对不对？我记得好像有一次听简老师的课，他讲了一个笑话，我觉得很好玩。他说我们中国的大使到非洲去这个参加迎宾典礼哈，然后他的演讲啊他演讲太长了哈，太长了，底下呢那些非洲的人实在是坐的实在是不舒服，于是开始群众鼓噪啊，鼓噪讲的话是快点下台快点下台，对不对？可是很有韵律，他以为他们在欢迎他，嚯，完了假送假送，然后越讲越多，人家底下越鼓噪，他就说哦，我讲的真的这么好啊。然后到了下来以后啊，那个接待国宾的那个大使跟你讲说啊，他就问那个接待大使说，哎，底下人刚才在欢呼我什么？他说他们不是在欢呼你，他们在哄你下台。啊，原来在哄我下台。你看啊，就是有这么荒唐的事情。你看啊，你只是因为你听懂那个话的意思，于是呢你就会不高兴。人家明明是在讲一件很生气，对你实在是非常不满意的事情，但是因为你听不懂，对不对？可是你又不了解那个情绪，于是你就把解释成，哦，原来哦，那个人家在这么赞叹我，于是你就讲得很高兴，对不对？下来还以为要寻找认同，就没有想到共辜。这些都是在名言上思维其意而得到的结果，得到结果。真的，我们在很多事情上自己可以想这件事情，这个就是我们这边要谈的施舍道理。所以我们再念一下哈。名声巨神文声施舍诸运，此运施舍要当冠带，名巨文声是名余运升起冠带，施舍冠带。到这边算这个结束，意思就是说，其实是有一个事情无端端升起的，我们也不晓得它怎么升起的。那么因为我们不晓得它怎么升起的，这叫无名原型，对不对？所以在升起道理那个地方，各位要注明无名原型。无名原型是原生，原生本来无自性。那么为什么他会造作三业？是基于三受，而三受为什么升起？是依名言升起，那个叫做施舍道理。那是安呢？都真正有个玩弄。如果这一切的感受是因为名言的解义，我去理解一个名言的意思，而产生对感受的诠释。如果我今天只要改变这个感受的诠释系统，我是不是就有不一样的观念，不一样的心情？那如果嗔会让我很辛苦，会让我很苦，我为什么一定要把名言解释成那个样子呢？是不是这样子？那这样子如果对我的苦不能够拔，对我的乐不能生，那这样子又会把我的堪能性越打越弱，何苦如此呢？在这边真正不合，对不对？你就想，哎呀，这种自作自受在名言上啊，花这种功夫真的没有必要，真的没有必要。转一个观念，没事没事啊。所以如果能够这样子积极的看待令起生嗔恚的那些相，在那些事情上，以后就会慢慢的有堪能性，对不对？不管对方怎么样去说，我的心都不为挑动，那、啊、不为所动。那、啊、这个是这边施舍道理要观察的事情，请在这个地方写名寻思观，就是把事寻思观改掉，然后呢改成名寻思观。你确实要去了解为事无益，因为名言根本都是人的造作，对不对？他造作这样子，如果动机就是要你生气，难不成你要上他的当不可吗？对不对？这就是在一些名言上思维，名言本来都是因为骗计执，如果执着他真的是那个意思，于是就会越想越气。可是根本不需要一定要想成那个样子啊，这些样子都是因为我执着名言的意思而生出来的，名言不一定要那个意思，不一定要那个意思。这就是名寻思观要去这样作意的。名只是名啊，对不对？它不过就是一个人讲出的一个频率而已，对不对？我就当他这样子讲，讲过无常嘛，本来就不住嘛，声音这种东西本来就不住的嘛，你就观察它啊，升起了啊，又灭去了，对不对？灭去了，真好真好真好真好，对不对？总算没事了，你就观察它无常啊，观察它无常，自然就任其因缘散去。根本你只要心不在名言上住那个意，所以 为事无益，就一个很重要的明巡视官的观察。而事巡视官呢，就是事意显现，虽然明没有办法真正升起造作的事实，明只是明指，对不对？比如说我常常爱举的例子说，老虎，老虎，我讲老虎的名字，老虎不会生啊，所以明年本身不会生事，不会生事，你去造作才会生事。如果我不随着意去造作，事情怎么生呢？事情是如是因如是果，真的因缘具足了生了，是不知道它为什么要升起，而当你遇到了就遇到了，对不对？那有人说，哎呀，这个就叫宿命论，其实非也，它不叫宿命论，这种叫做随缘。你要随念因缘，知道这个因缘既然是这样子具足而升起的，缘也必然会什么样散灭，所以我只要忍一下就会过去。这个时候还是有相忍，现在这个相上呢安忍其性。那慢慢透过到法尔道理的思维，你觉得众生在这一些相上执着真的可悯，对不对？你真的升起哀悯的心，慈心看一切的世界，你确实这样看，拔苦都来不及了，你根本不会生嗔。就像上个礼拜一啊，我在礼拜一的课上、讲得非常的动情啊。原因是什么？因为那天下山的时候啊，就在捷运站出来的时候，沿路就闻到那个杀虫剂的消毒水的味道，一直闻，我闻到我家。我知道为了我们这个疫区啊，就要灌，我想不晓得多少加仑多少吨的这个药水，而那个药水啊，终将流向地下去，杀死的不一见得杀死多少，杀死的边菌，要杀死根本跟我没有什么太大冤仇的很多其他的生物，乃至于呢最后要汇到河流，对不对？那河流聚集太多也会杀死好多的鱼，很多人放生放了半天呢，鱼又被这些东西杀死了，真的无端端啊，真的无端端，爱惜也迟早还是会死，你知道吗？如果我们三业不清净，在这些造作上继续这样造作，我们为了要维持这些人自己的生命，继续这样造作，好、那冲鼻，我就不相信那消毒水一直不断蒸发出来的味道对人的身体健康没有好，没有坏处。吸酒的难道没有坏处吗？我就不相信，沿路那么冲鼻的味道，我就看到人家玩弄，真的造作加上造作又加上造作，就再造作，不断的造作包裹造作，这样子下去造业无端呢，造业无端呢。所以如果真的好，少造作一下，清净一下，多念佛一下，多回向一下，多去真的慈悯观一切众生，你心呢、就会真的觉得法性呢、实在本来极净，不需要这么苦。就是因为我们人，对不对？活在其中，为了要维持我所的生命，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却这样的不断的无知的残害众生，这样造业，对不对？这样造业最后受报是什么？不是我们现世报，就是我们后代子孙的报，对不对？乃至于以后的正义恶报，又可能我们投胎为人的时候呢，还是会临到我们身上来。这些业果不爽的道理啊，真的如是如是。你持名观确实这样去观察之后呢，你心会升起这种柔软啊，会升起这种柔软。好，这里就是这边所谈到的事实道理，经过事巡视观、明巡视观，接着呢就要谈到作用道理。我们看看这边作用道理怎么说哈。因何名为作用道理呢？为诸蕴生矣呢？由自缘故，有自作用，各个差别。啊，这边谈的呢是差别巡视。啊，差别巡视，我们把明巡视拿掉。也就是说呢，在一个道理，在一个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事情的种种相，啊，种种相。所以我刚才所说的，如果你真的去修持敏观，你二六时钟随时随地，你只要一醒着，就开始寻思法界一切众生跟我们自己这么亲密的关系，啊，正因恶报之间真的不可剥离的必然的关系，你确实这样去观察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了解这一切的差别，这一切的差别。其实无差别，为什么？它也是， 他也是有父母生，我也是有父母生。今天只是我比较 dominate， 我比较支配这个世界。他能够支配的法界比我们无力的多了。那么如果这个世界终究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如果确实有这个道理，今天在这边，在这个法界升起了一个比我势力还强大的，就像我们曾经看了一部电影叫做《星球》，那什么星球什么，什么叫，就是我们地球被那个星星那个种族管制的，对不对？然后呢，于是那个猩猩呢，就用各种我们对待猩猩、对待各种动物的方法管制我们。还有那部电影看起来真的很荒唐，你知道吗？可是真的有一天哦，有一天蚂蚁、蟑螂出来统领这个世界哈、哦，然后呢，我们沦为它的奴隶的时候啊，真正的可怜了。我觉得哈、哦，这个、哦、不知道了，不知道了。当然，那个是一种预言哈、哦，最好相信它是预言，最好相信预言。好，这就是作用道理要想的事情。就是虽然这种种差别，其实我们要从差别当中巡视无差别。为什么？巡视十二因缘，巡视四大，巡视五蕴，所有这一切东西根本就无差别。如果看他的自信，由差别巡视自信，由差别进到自信，自信巡视，其实所有的自信都是什么？都是极尽啊，都是所谓极尽者，就是无差别、无分别的意思。由此呢，差别行思入到自信行思，了解自信行思根本涅槃极尽，这个就是证入法性。法性就是涅槃，涅槃就是极灭相啊，不生不灭相，本来是这么样子的清净啊，去尊重这个事情，这叫做作用道理。作用道理就是要去证明到，其实我可以令它不生。由此呢，我们就已经呢，在以后的论上讲，这里呢就已经达到十五心圆满。我们要入见到位要十六心啊，这里呢就已经十五心要圆满。你能够圆满到十五心，最后就剩一刹那，一刹那就真的真实不虚，苦真实是苦，集真实是集，灭真实是灭啊，道真实是道，你就悟到真实不虚，就入法尔道理。在法尔道理的时候呢，还有这边还有两个刹那啊，一个刹那是正成道理，一个刹那就是法尔道理。虽然呢，我们文字讲这么多哈、啊，文字讲这么多，可是很快的，老讲很快的。最难在哪里？最难就难在第一个观待道理的部分，要练到非常的熟，乃至于你能够烁烁作意到作用道理能够升起，能够生命，能够真正能够升起原生无自性。韩老啊，在倒数第三行这边有一个注解，各位看一下哈。由自缘故，有自作用等者，他怎么解释哈、啊？他说：所谓彼诸蕴从自种子及自缘生，这边请各位注明四缘生，所有的差别其实都是四缘生啊。有四缘生的道理呢，见没有差别啊。那么呢，即生刹那名有作用，那个刹那。请在旁边写原生无自性，原生无自性其实就是无明原形，所谓刹那者，刹那也不住啊，刹那也不住，这个我不再说了，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过那个336页那边啊，那十门观察里面的一门啊，观察到这个是刹那好像升起，可是刹那有没有刹那？如果刹那有，刹那已经过去，对不对？如果刹那将要升，对不对？刹那还未生，哦，那这两中间有一个住吗？有一个刹那住吗？根本没有，只是名言说有而已。所以呢，由此可以了解原生无自性，无自性故无生，啊，无自性故无生，由此去悟到这个无生的道理。好，长行这边说了，即此诸法个别作用所有道理，于且方便，于且呢就是对治。就是由寻思道理去对治烦恼的方法，那个方便就是指方法的意思，由寻思道理去对治我们烦恼的方法，那这种道理呢叫做作用道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作用道理就产生对治的效果。可是真的进一步要让对治发生在因地，最重要在令法不生啊，你要确实安忍其性，真正能够证入法性，证入法性的意思就是安忍 我们的涅槃极尽的自信，能够确实让一切法不生。讲的白话一点，就是如果我们了解事情是这样因生这样果，对不对？所以我在一切的时中就让因不造就好了。啊，你能够一直不断的让它不造，啊，连成一片以后，就叫做作用道理。我们上次讲过了，这边再讲的更详细一点。好，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这边所谓的正成道理。运何名为正成道理呢？为一切运皆是无常，众缘所生，苦空无我。这里